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月30号到2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杂谈随想，名字的奥妙。在河南省伊川县水寨乡，有道十几里长的浅沟，叫黑龙沟。最深处有十几米，浅处也就三五米，宽处有百十米，窄处不过十米八米。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没有人想过，也没有人考证过。后来伊川电力要把沟扎起来，建一个小水库，大概就是想改改风水的意思。可在沟里施工的时候出事了，一台挖掘机正在施工，忽然不知咋的就把一条两米多长的黑蛇缠死，又挑起来挂在驾驶室上边，司机大叫一声，生生吓昏了过去。当时干活的人都看到了，也有很多听闻此事的人赶到那里看，人们议论纷纷，说这地方叫黑龙沟，莫非就是因为这条黑蛇。伊川这地方属于浅丘陵，蛇很少，有也就是那种土黄色的无毒蛇，也叫家蛇，以吃老鼠为主。这种黑蛇据老人们讲从来没有见过，黑蛇出现在黑龙沟确实有点不同寻常。这事儿还没完，伊川电力的老板戴某某正在广州开会，突遇车祸，据说死了一个家人，老婆重伤，不知道这中间有没有关系。反正从广州回来，戴老板就决定在水库北边建一座龙泉寺。原来的沟里有个小庙，一个老太太常年在庙里修行，要建水库了，小庙扒了，本来决定不会再盖的，水里会一个孤老婆婆。这下可好，要大干了，龙泉寺早已建好，而且已经成了当地人休闲游玩的去处。去过的人都知道，寺里专门给黑龙盖了一座偏殿，一个木刻的黑龙头摆在供桌上。俗话说名正言顺，或者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当年在回答弟子为政之道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必先正其名，可见正名是很关键的，但是正名背后的原因没有人讲出来。现在人的思想里，名字也就是一个代号，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其实不然，就像这个黑龙沟，谁也没想到真有这么个黑龙。要是没有这档子事儿，你给人去说，人都要笑话你的，谁都要与你抬抬杠的。黑龙的现身证明了黑龙沟这个名字并非凭空而来随意起的，而是切切实实有为而来，有据可查的。正如国内众多的地名，像观音堂、观音寺、仙人桥什么的，铁定是那地方曾经有过那样的物事。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充斥了太多的名实不符、挂羊头卖狗肉，伟大光荣正确的那个东西却是地地道道的流氓邪教组织，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却是如假包换的中国人民的大祸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全心全意为共产党服务，宣传部就是谎言部，和谐社会就是消除一切不同的声音。最可耻的莫过于那个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以积极镇压学生上台，以大量出卖国土为能事，以腐败治国为策略，以疯狂迫害真善忍信仰团体为第一要务的烂蛤蟆，竟然讲要以德治国。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名副其实、名正言顺不过是基本的社会状态，而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这一点基本的东西也变得难得一见了。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土耳其老人说，你们是神派来的天使， 2013年2月2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来到伊斯坦布尔市的一家养老院，向那里的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中午11时，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养老院，利用老人们中午2小时的空闲时间，向他们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并演示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当听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时，很多老人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大声地谴责道，上天一定会严惩他们的。临别时，一些老人依依不舍地拉着学员们的手不放，对学员们的到来表示感谢，并一遍遍地叮嘱学员们一定再来。
海外采风，西澳旅游胜地真善忍美展感动人心。2013年年初，真善忍国际美展分别在西澳西南部的旅游胜地丹麦小镇和奥尔巴尼市举行为期共3周的展览。前来观赏画展的民众以当地人为主，但也包括了众多的游客。许多人被画展的内容深深打动，并称赞画家们精湛的技艺。他们纷纷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请愿书上签名，一些观众还在留言博上发表他们深深的感受。Kevin 先生称，画作非常感人，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竟然能对自己的同胞做出这种事情，只迫害，没有一点的善心。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约翰先生表示，高品质的画作，我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处境。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指中共的迫害，是不应该的。侯一女士讲，面对残酷的迫害，却展现了平和。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欧议会举办听证会，直指活摘器官。我没说这位年轻人在撒谎，我只是说我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有区别的。1942年，在聆听了一位亲身经历过华沙死亡集中营的年轻波兰人的证词后，一位谨慎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对媒体这样说，那段沉痛的经历给欧洲人留下了一句至今仍难以磨灭的话， Never again， 永不再发生。然而70年后的今天，人们不得不看到历史以更加残酷的方式重演。1月29号，在欧洲议会举行的国际会议指向了这个人们不愿意碰触的伤口上，这个题为中共对信仰的迫害，一个恐怖的故事的高规格国际会议，由欧洲议会主管人权的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和国际人权组织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联合主办，并邀请到欧洲议会议员、人权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以及活摘器官见证人等到场发言。15年前的经历，至今仍无法摆脱的梦魇。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外科医生安华托蒂先生亲身经历过从死刑犯身上攫取器官，他描述说，在他听到枪响后跑过去看那个死刑犯时，发现他并没有死，执行者故意将子弹打在了胸口右边，以保证摘取器官的时候人还活着。这段近似杀人的经历日后成了托蒂医生的梦魇，他说，那种感受你没有办法形容，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你应该是治病救人的，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杀了那个人，因为我拿走了他的肝、他的2个肾脏之后他死了，所以呢，这个对于我来讲呢，就是一种对于我的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的一个亵渎，很多年了，在心理感受上很沉重。托蒂说此后他一直在忏悔，希望死者的亡灵可以安生，同时他也站出来作证，为的就是让这样的罪行不再发生。他呼吁更多有过类似经历的医生都站出来。更恐怖的悲剧至今仍在上演。驻伦敦的调查记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伊森·葛特曼先生和来自德国的医学教授李惠格博士带来更多的详实的对比数据、见证人的采访、人权组织的调查数据、叛逃的前中共官员的证词， 打往中共高层的电话录音，以及被劳教酷刑折磨过的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经历，还有西方医生的证词，证明他们的病人到中国能在两周内找到匹配器官，并在指定日期进行手术。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活体摘取器官的事情是存在的，而且正在发生。其受害者包括藏人、维吾尔人，而最大的受害群体是法轮功学员。葛特曼在他的发言中说，2012年初，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及后续的一系列事件，包括之后活摘器官一词在百度搜索上短暂解禁，证明了活摘器官背后的主要参与者包括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和江泽民。葛特曼先生估计，几年来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在65000人左右。国际社会的响应从沉默到强硬，活体摘取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从2006年曝光后至今已经6年过去了，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难以置信，是与会者分析的其中一个原因。欧洲议会议员莱昂尼达斯说，人们难以相信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这样的事情还可能发生。对于欧洲和北美来说，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只能和纳粹相提并论。然而在很多人看来，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欧洲议会议员克兰认为，人人都看中了中国庞大的市场，经济利益也是重要原因。维吾尔族外科医生托蒂也不无感伤地表示，当经济利益就是你的口袋扁了的时候呢，你就会把人权放在一边，这是西方世界的一个悲哀，我认为他们不应该这么做。多年来，除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就活摘器官一事做过独立调查的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也一直在奔走呼吁，然而国际社会始终保持相对沉默。这种状况在去年突然发生了改变。中国问题专家葛特曼说，我到过澳洲，很吃惊地发现那里在政策上采取了非常切实的行动，而在美国更令人惊讶，100多名国会议员站出来说，国务院得告诉我们他们都获取了什么讯息，王立军都告诉你们什么了，他有没有说活摘器官的事情，这些都写在他们给国务院的信件里了，这是个巨大的变化。欧洲议会说，相关人员应送交国际法庭。作为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法轮功学员们从未停止过用各种平和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呼吁。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代表张儿平先生呼吁，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要各国政府，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这个政府，应该站出来公开谴责这种暴行，然后让这样残暴的事情尽早停止。一面是经贸利益的诱惑，一面是受害者们的强烈呼声。欧洲议会议员们表示，在这利益和人权的平衡中，议会也有他们的职责。欧洲议会议员莱昂尼达斯称，这次会议是一记棒喝，活摘器官的罪行将会让世人震惊。他说，应该大声疾呼，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的罪行，要被送上海牙国际法庭，就这么简单。欧洲议会议员克兰称，这是道德在毁灭，如果我们不严肃对待我们所了解的有关活摘器官这一行为，我们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也得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承担一部分责任。大纪元，
看神韵光盘，疾病消失无踪。去年的一天早上，我在外出讲真相回来的路上，无意间看到我初中时一位姓高的同学，我才知道他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区里。看着他未老先衰的容貌和浮肿的脸，透露着他体弱多病的信息。交谈中，他告诉我他的身体一直不好，现在又患上了糖尿病、冠心病。他的母亲今年已经85岁了，不仅听力失聪，而且也患有高血压、
脑动脉供血不足，心肌缺血，美尼尔氏综合症，成天躺在床上，医生说发展下去会导致瘫痪。母子两个人生病已经花光了家里面所有的积蓄，现在只能够维持全家日常生活，再也没有钱治病了。我走进了他家，就向他讲大法真相，他当时听了半信半疑。我又把包里还剩下的一张2012年神韵演出光盘给他，他接过光盘以后说，电视上不是说法轮功东西不能看吗？我告诉他，那都是邪党的谎言，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教人向上的，是来救人的，你亲身体验一下就会感受到其中的美妙。他答应先看看光盘再说。第四天的上午，他找到我家，问我还有没有神韵演出光盘，说要送给亲戚朋友。他告诉我，我从他家走以后，他就到他母亲房间放神韵光盘，看着看着感觉自己浑身越来越轻松。看到第三天的时候，他母亲突然下床走到他身边问，这音乐怎么这么好听，好像是天上来的。他吃了一惊，原来他的母亲基本上不能走路，而且听力已经失聪多年，平时只能够靠手语和他交流，现在不仅能够下地走路，而且能听到音乐声。为了验证效果，今天早上他和他母亲一起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很吃惊地问他，他们的病是怎么治好的？现在他们母子的身体一点病都没有了。他告诉医生，他们什么药都没用，是看神韵光盘好的。医生连声说，太神奇了。我取出了十张神韵光盘交给他，他连连说谢谢谢谢，明真相后的那种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鬼门关里救回九岁外甥，我是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今年65岁了。在我刚开始修炼后，发生一件事，我妹妹的二儿子那时才9岁，刚上小学5年级，突然一天发高烧，吃药也不好使，后来到医院检查，说是急性脑炎，住了一个月的医院，高烧还是没有退，而且病情很严重了。我去的时候，小家伙已经在抢救室了，一家人都急死了，所有的亲人都来看望他，医院就要准备后事了。医生把吊针撤了，正要抽掉氧气时，被亲人制止了，他还有心跳，不能抽气。当时我在病床旁，小外甥正昏迷不醒，还在输着氧，摸摸他的手脚都变凉了。我看着小家伙，心想到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得救救他。这时听见护士说，你们喊他的名字，看能不能喊得醒他，把他叫回来。旁边的亲人大声地喊着他的名字，我就附在他耳旁对他说，老二，袁姨在跟你讲，你听着，谁叫你去玩你都不要去，只跟李师傅走，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快回来。就这样，我反复地对他说了大概2个小时的样子，慢慢的，他的脚开始转热了。又过了半个小时，眼睛睁开了，家人赶紧去把医生叫来，又开始恢复抢救。一个月后，他转入了普通病房，我叫我妹妹每天用打录机放师父的讲法给他听，不久后他就出院了。回到家后，他嘴里还是经常流口水，手不能拿筷子，只能用勺子吃饭。我看着挺着急，就让他母子俩参加附近的一个练功点，每天尽量坚持学法练功。就这样，他慢慢恢复了正常。第二年，重读了5年级，毕业后考取了初中，又考上了重点高中，后来再上了大学，现在他已经工作了。
行善能脱胎换骨，三退可抹去寿应。
唐朝初年，有一员外与袁天罡相交甚厚。一日，员外宴请袁天罡，席间一男仆上菜，男仆以下称义仆。袁天罡略观其面，义仆退下后，袁天罡对员外说：“此人商主，不宜留用。”席毕，员外赠了许多银两给义仆，让其离去，自谋生计。义仆问其原委，员外详告知。义仆不受银两，说：“我连做仆人的资格都没有，要银两何用？”只身离去，到处流浪，以乞讨为生。一日，义仆在厕所中发现一包符，解而视之，见是金银珠宝及账本等。义仆不时疑而出，忽一想，我不时疑，别人未必不识，施主仍难复得，速返回厕所中看守包袱。约等两个时辰，只听马蹄声由远而近疾驰而来，即刻闯进一人，满头大汗，见包袱说：“幸甚幸甚，失物复得。”义仆问：“何以证明此物是你的？”来者将包内之物一一说清，义仆将包袱赋予来者，来者并不道谢，问义仆之详，义仆告知。来者说：“我是京城某官府管家，大人获罪入狱，回原籍变卖家产，以赎大人出狱。若财物失，大人必死，我亦难苟活。你既无职业，何不与我一同进京面见大人？”义仆从其言，一马双跨，一同进京。大人得救，官复原职。大人留义仆住半年许，义仆思归，大人不慎挽留，被车马差人送行，至义仆家乡，见一庄院壮观华丽。义仆问：“离家仅半年，新增一庄院，不知是何人所居？”从者答：“是大人赐予恩公，望笑纳。”义仆受之。又一日，义仆与前主员外相遇，员外见义仆富贵，问其原委，义仆禀其详。员外想：“人说袁天罡似神仙，我看不见的，为义仆相面，谬之千里。”于是与义仆商议，但衣以前装扮，宴请袁天罡以戏之。席间，袁天罡一见义仆，惊曰：“此人身价在你之上十倍，不可能与你为仆。”员外说：“前次说此人商主不可留用，今次又说此人贵我十倍，何也？”袁天罡说：“此人必做大善之事，已脱胎换骨了。”故事至此，再论中共。中共生存至今，战天斗地，毁神拆庙，前后累计杀人8000万，与天地为敌，与神佛为敌，与人民为敌，引起天神人之共愤，天灭中共已成定数。凡是加入过党团队者都在劫难逃，因为加入时都发过毒誓，以命相许，即在右臂或额头铭以受印，标志为其一员，至天灭中共之时随其陪葬。此正如袁天罡相面，能见另外空间真实展现，据此可预知未来。然而神佛慈悲于人，网开一面，允许三退，抹去受印，保全性命，智者先行，已成浪潮，席卷全国。但仍有部分人认为有无受印看不见，因为抹未抹去，在这个空间也无从知晓，从而麻木地拿着自己的生命当儿戏。抹受印与脱胎换骨类同，常人看不见，但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神佛的慈悲与忍耐是有限度的，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已经给了每个人充分的选择机会，不可能无限期的等待下去。在此，笔者诚心奉劝一句，同胞们，醒醒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三退，抹去受印，才能免去灾祸，拥有美好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